真正传播是一所非牟利基督教传播机构。我们的意象是透过多媒体制作、网络和文字事工，叫无数的华人都能够认识基督信仰，并且成为基督的门徒，荣神益人。感谢神，机构每年的经费和制作开支，神一直透过教会和信徒供应我们。如果你认同我们的意象，我们诚意邀请你透过奉献作为我们的事工伙伴，好让我们能够继续尽心制作紧贴时代需要的产品，为大家带来生命的改变和转化。欢迎你致电2409-1233，或者浏览机构的网页 www.gnci.org.hk 去了解奉献和支持我们的方法。愿神赐福给你。
各位组内的同工同道，这个关于中国教会对政府宗教政策的理解和意见，大家很关心这个问题，关心中国政府的宗教政信仰自由政策。我想原因大概有两个方面。第一个，这个中国社会主义的中国，它的领导的党是中国共产党，共产党是主张无神论的。那么既然是无神论，为什么他会允许有宗教信仰自由？第二个，那么零零碎碎个别的也听到一些在大陆里面有违反宗教政策的事情，程度不同啊，或者是个别的听到一些。关于这个问题，我想谈两个，主要是两个大问题。一个问题是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问题。第一个，为什么说中共是主张宗教信仰自由的？过去这个在共同纲领，从开国49年开国，共同纲领就写了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权利，以后的宪法都写了这个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只有文化大革命那个时候四人帮篡改的宪法是说什么公民们有宗教信仰自由，有信宗教的自由，有不信宗教以及宣传无神论的自由。那么这个话呢，就是说你信宗教可以信，就是刚才丁主教说的极左路线，脑子可以信，宣传呢，只好宣传无神论的自由。那这个呢是完全是违反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这个是文化大革命。那么后来我们是丁主教，我们这些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代表，特别宗教界极力反对这个。那么现在已经修改了，现在是宪法36条比较完整的规定。那么除了这个以外，我们宪法一直有这样规定啊，我不能讲的这么多了。这个过去党或国家的领导人也常常谈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但是那个时候谈呢原则的比较多啊，周总理也谈了好多次，周总理谈的比较关心的谈好的，但是原则比较多。还有一个呢，跟党跟宗教界的人士谈的比较多，跟党外的人士谈的比较多。所以这个因为共产党是无神论的，特别是经过文化大革命，所以那个时候呢这个党内外啊，党内外都有一种这样子的看法，共产党们宗教信仰自由啊，只是对信教的人讲的，或者共产党是无神论的，他的任务就是要消灭宗教。所以共产党讲宗教政策表里两套，外面有一套，里面另外有一套啊，等等吧。那么这个事情对我们说，我们过去也受不同的影响，就是前面的原因。对我们来说， 能够澄清这个问题，澄清这个问题是在主要是在1982年，就是中共中央发布了一个文件，这个文件叫《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就是我们平常常常讲的19号文件。19号文件这个不是一个小事情啊！我今天特别要讲讲为什么。这个作为中共中央的文件，他这个文件是发给全体共产党员，所以我们那个时候看到这个事情，现在看到了，现在外面有些书也印起来。在那个时候呢，因为他一般规定是党内文件呢是给党员看的，党外是传达，也告诉我们一下子听过。那么在红旗当时是有个摘要发表过的，那么现在全文我们大家都知道了。那么这个中共中央要规定一个文件给全体共产党员，就是要共产党员要按照这个文件执行这个事情。那么这个文件呢，对共产党为什么要执行宗教政策，用了个非常清楚的非常明确的字眼，我可以在这读一读。有时候我们看了看过了一下子就算了，这部它里面说，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是我们党，是共产党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所制定的。我们过去以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呢，就是宗教就是鸦片这个理论，但是他说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制定的，真正符合人民利益的唯一正确的宗教政策。还说尊重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是党对宗教问题的基本政策，这是一项长期的政策，不是短期的。特别是这个文件，可能大家看这个文件看得很厚，看到最后一段没注意，最后一段开头他怎么说呢？他说中央，中共中央再一次强调指出，全党同志一定要清醒地理解，党的宗教政策绝不是临时性的权宜之计，而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思想科学理论基础上，以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建设现代化的强国为目标的战略规定。那这些文字啊，希望大家注意，就是我说强调这个共产党能够澄清他主张宗教信仰自由，我看这个文再没有那么清楚的了。我们过去说什么两套两套这些东西呢，这个呢是文件可以了，因为这个文件到现在还派用场。那么这里面有一个问题，那么为什么共产党呢？现在是第一个是他主张，他是这样主张，他是根据有根据的，不是随便说一句，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啊。那为什么要这样说呢？文件里面也有规定，这一条呢，我们常常跟好多人讲的，这个我说跟好多人就是跟好多干部讲的，跟那些违反政策的人讲的这个话。19号文件说，使全体信教和不信教的群众联合起来，把他们的意志和力量集中到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这个共同目标上来，这是我们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处理一切的宗教问题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最简单一句就是，为什么要说，主要就是要团结大家，把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好。后面他还有几句话，任何背离这个基点的言论和行动都是错误的，都应当受到党和人民的坚决抵制和反对。就是给共产党员的通知里面写了这个东西。那么这个后来包括六号文件，最这个91年年初发六号文件，也特别提到，也强调这个主要是团结，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信跟不信。那么这里面还有很多我讲了，比如说不要把信与不信 这个矛盾呢要强调，一强调反而引起社会不稳定，矛盾应该是把它放在次要的地位，主要要团结信教的人一起建设社会主义，这共同目标是这样事实。所以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执行这个，有个根据，这根据就是团结大家，首先要把社会主义建设好。那么所以我们在信徒里面有不少先进工作者，我们上海有个王学珍，是大概是1987年嘛，全国的科技发明一个新的材料了，他发明是全国那个时候就一个人拿到一等奖，就是他，是个基督徒，是个女的啊，这个是都是好多人，当然还也慢慢我们做了很多啊，这个那我们在这儿的一起来还有王华兴啊，他也是个先进工作者，这他搞太阳能这方面，所以在这方面呢，为什么要这个团结？那么六号文件还有一个特别是提到一个什么问题呢？六号文件提的很重要一个问题呢，这个说正确对待和处理宗教问题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一个重要课题，是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课题。关于宗教问题啊，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内容。这几句话用赵朴初先生，大家晓得佛教一个领袖赵朴初，他说这个了，党中央把这个宗教工作的重要性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因为过去从来没提到过，对处理好这个，为什么？他下面有说，做好宗教工作，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增进民族团结、促进祖国统一和四个现代化建设，都有着不容忽视的重要意义。啊，做好这个工作就是维护团结、维护稳定啊，这个，所以这个呢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主张、为什么要执行这个中央思想自治政策呢？这个原因，这个。那么其他这个十九号文件呢做了好多具体规定，这里我可以试试点，譬如一个宗教的长期性，这个很强调，这个文件很强调，但共产党强调的宗教长期性跟我们信教的所信教的这个永恒的这个东西不一样，但是在这一方面我们有共同啊，他主张长期啊，不是几年的问题啊，好像从前周恩来总理说过，好像到了共产主义，他认为宗教还会存在啊，这个，那这个就很长了。共产主义到底什么时候是吧？这个长文件里面特别规定，对社会主义条件下宗教问题的长期性，全党同志务必要有足够的清醒的认识，要务必要足够的清醒认识，这个。那种认为随着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和经济文化一定发展，宗教就会很快消亡的想法是不现实的，那种认为依靠行政命令或其他强制手段可以一举消灭宗教的想法和做法，更是背离马克思主义关于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的，是完全错误和非常有害的长期性啊，这个是会。还有对我国宗教的现状，哎呦，抱歉，我这个也做了实事求是分析，因为我们很容易在过去这个党内还有一些民主党派或者不信的人，很容易一提宗教鸦片啊，这个文件从来没有提到中国这个宗教，没有提到一句宗教是鸦片，但是提到在旧社会，宗教由于受统治阶级受过帝国主义的利用，曾经起过消极的作用。第二，但是提到新社会，他用现在的宗教说宗教在新天时起了根本的变化，用字眼用根本的变化，不是用某种程度的变化，改好了一点，不是根本的变化。我体会他说根本的变化主要呢大概有这么几个，一个我们现在的宗教团体是叫爱国宗教团体，山寨观众委员会、基督教协会都是爱国宗教团体啊，这个，所以它本身是爱国的啊。 还有一个地方，对宗教界人士也做了个很正确的评价，因为过去总是哎呀，宗教你是从前也是搞迷信，这也算是什么了？不是，他这里提宗教界人士，特别是教职人员，就是我们教牧同工，绝大多数是爱国的、守法的、拥护社会主义的啊。里面说，争取和团结教育宗教界人士，首先是各种宗教职业人员，是党对宗教工作的重要内容，也是贯彻执行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极其重要的前提条件。对宗教界人士做了个很高的评价，也是实事求是的评价，是爱国的啊。这个为此，所以相应也提出了要办好宗教院校，不应当帮助各种宗教组织办好宗教院校，培养好新的宗教职业人员。我们文化大革命以后，我们现在有13个宗教院校，我们还在各地还办培训班，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呢，只有一个金陵修佛神学院，而且学生也很少啊。但是现在呢，大量在培养，为什么？就是要培养，因为培养好这宗教人，对于团结宗教界很重要。所以宗教院校呢，办呢也是82年的这个文件，这个对宗教组织，就对爱国组织，有几个任务，其中有一个任务，有任务呢，就是要协助党这个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等等了。但是后面他还提到说，宗教团体就是爱国组织这个的基督教协会呢，要代表宗教界的合法权益，组织正常的宗教活动，办好教务。这个是82年的，我记得丁主教最初提出来，我们要三好啊，我们就是三者，我们要办好三好，要养好、传好、治好。这是在81年，我们要办好教会，在党的文件里面也希望宗教组织能够办好教会。为什么？能够办好教会，就能够团结所有的宗教信徒啊，一起来做好这工作。所以这个是文件啊。从文件来说，我希望大家香港大概也看得见，你们这个香港这个杂志上大概也登了，登的什么样子我不知道，不过大概都可以看得见啊。我们这个啊，那么第二个问题，有没有违反宗教政策的事情？你讲的那么好，有没有呢？有啊，这个有。总的，我想可以这样子，总的宗教政策呢是好的。总的是贯彻的好的。这个早上丁主教讲了，我们现在有7000个信徒嘛，一直在增加，现在嘛也有说400万500万600万啊，总是600-700万吧，我看大概这个因为统计比较难。那么这个教堂有7000多，聚会点有20000多个，那么这个本身大多数好，有没有问题？有问题。这个问题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就是不同程度有问题，不同的地区情况也不一样，个别地区有些这个违法的比较严重的也有。这个事情呢，我想我们也听见啊，这个是一直有。那么有这个问题的原因在什么地方？有一个原因，就是最近这几年我们基督教或者其他宗教，但基督教比较多的，发展的比较快。这个发展的比较快呢，有两个方面准备不足。看来第一个，我们早上提了很多，就是我们的传道人员啊。刚才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听说有些因为他搞了以后，当地的原来他是从信佛教或者信迷信的，这个生了病烧个指头，烧个指头，怎么去掉了，搞那一套东西的，他信了以后，他怎么信他搞不清楚，里面有混乱。这个我们需要教牧同工带领他们， 也需要把这些分散的、逐步引导的组织在一起，互相帮助、互相提高。项目同工我们不够，这个。另外一个干部不够，干部不晓得这怎么办。所以我最近访问河南的时候，他们也反映这个政府方面反映，他干部好多干部对着宗教问题不晓得该怎么办，什么叫做不愿管、不会管、不敢管，大概是几个不敢吧。这个一管就错啊，这个因为他宗教问题、宗教政策这个问题好多不理解。所以干部，像我在河南晓得，他们干部在各地区了也在培训干部，培训干部呢就是按照19号文件，以及按照这个6号文件精神呢，在培训一些干部。这个干部准备不足呢，那么处理宗教问题像处理其他问题一样呢，随随便便哎不行，人太多怎么弄呢，那么就常常出问题，常常出毛病。那么还有原因呢，是外面有时候外面来了一些人，搞了一些呢比较事情比较复杂，由于历史背景的关系，有些东西外面一来了，哎呀怎么又是什么关系啊，搞不清楚这个东西。那么这个呢也有时候这个情况就弄得复杂。你叫一个农村的干部，有时候他要弄得很清楚了，这个也很难啊，这个。那么这个我们自己跟不上，我们带领的信徒，他信徒本身由于没带领，他信了他有些搞不清楚，有些还没受洗，他这个也增加了大教外其他人对这个宗教到底是怎么样子回事，这个把它作为一般的封建迷信来处理，这个也可能。那么外面一些复杂因素，干部本身这个有些干部的这个水平呢，这个也是个问题。我们怎么做？对这种问题我们怎么做？一个，我们有个任务，这个责任就是我们要协助政府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那么什么协助呢？我们又不是政府权力机关，你怎么协助呢？我们这个协助就是反映，有问题我们就反映。我们也鼓励地方，我们没到一个地方了，这个你们有什么问题向省里面两会反映，或者向全国两会反映。我跟省主教，我们全国两会在上海很忙一个事情了，就是常常各地来信，我们就要把它这要比较严重，这要我们就是送给国务院宗教局，要他们这个处理。这个呢我们自己一定要做这个事情反映，我们有真主要去解决。有些我们是通过人大政协来解决的。这个还有一个就是访问基层教会，我们最近访问基层教会，有些问题当面谈清楚，我们也请这个政府的干部一起来。我们唯一的这个就是19号文件、6号文件很派用场。这个19号文件呢，我听着上海宗教局的局长说了，最近我听他说他做宗教局长，上海宗教政策贯彻的比较好的啊，我这个应该说大家去看嘛，也是这个局长说，他说19号文件是个法宝，因为他讲得很清楚，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很清楚啊，这个是个法宝。我说19号文件啊，是我们要求落实宗教政策的，也是个法宝，或者是个武器。我们是拿了这个东西来跟一些违反了宗教政策的干部的，我们来谈的啊，我们谈，比如说上海在83年的时候收回的教堂比较多，文化大革命教堂是被占了，被占了以后呢，你要恢复呢比较困难，因为他用了那个地方办学校已经办了十年了，或者他在那个地方开工厂已经开了十年了，你要他搬了他很困难，因为我搬到什么地方去啊，我这工厂啊也有两三百个人呢、啊、要吃饭呢、啊、怎么办啊，这些我们主要就是根据19号文件找他的政协，我们请政协的这个 一些负责的人也支持我们，一些共产党的领导干部也很支持我们，跟我们一起去找了他们谈，有一个经验，基层的谈，工厂的负责人难得一塌糊涂，没办法。但是那个同志，那个负责同志，因为他是地位比较高，他说要解决啊，十九号文件规定啊，我们是拿十九号文件讲，十九号文件里面有一条，合理安排宗教活动场所，是贯彻落实宗教政策的首要条件还是主要条件，大概是这个吧。我就是拿这个背出来，我说十九号文件规定啊，你们要执行啊，这个地方本来是我们的，所以常常是这样子谈。那么还有呢，支持我们的一些这个懂政策的一些这个领导干部说，对啊，政策要落实的，你工厂有困难，你写个报告给公司，公司解决嘛，公司有困难，局里面解决嘛，你应该解决嘛，这个宗教政策中央有文件嘛，这个是领导同这个共产党的干部也谈这个东西，因为他有了个文件了，大家有所遵循。所以我们在那个时候收回了好多礼拜堂，这个上海这个礼拜堂收不收回，那么也包括好多这个寺庙了，这个天主堂了，怎么那段时候了，我们这个搞得比较好的。所以有了个十九号文件，也有违反的，但是呢，我们这个以到底在给这个干部在谈的时候呢，有个依据，这个依据就是我们常常依据就是这个文件是给你们干部看的，不是给我们看的，要你们来遵守，不是要我们来遵守啊。我们去谈的就是主要就谈这个东西，很客气，但是很硬，因为有了这个文件啊，这个。那么你说这个题目还有一个什么，我们还有什么意见？我想我这个意见啊，主要有几个意见。如果说这个有了这个十九号有六号文件了，就是宗教政策有依据，当然将来还有更具体的东西，我们希望也进一步发展了，也有所补充，也有什么。但是这个呢，一个我想我们中基督教的各界的负责同工应该熟悉十九号文件、六号文件，应该熟悉，因为熟悉了以后了，对于违反政策了，你讲话了就有办法讲了。你不熟悉了，好像讲讲，我有理由啊，我不是怎么样，我党中央文件啊，这个我拿党中央文件成了。这个呢，尽管这个问题啊，会防止或者要拖一点时间，但拖了时间我可以照顾啊，你八年以后给我解决也可以，你要还给我啊，或者怎么样子，一些问题不对的，第二个，这个呢，我们本身要掌握这个政策，要读。我想83年了，我主要83年这个在上海一起参加一起这个落实宗教政策，主要靠这个十九号文件。另外一个意见呢，我想呢，这个干部一定要熟悉，特别是宗教干部或者不是宗教干部，管到这个比较全面，应该我想我们应该这个我们在人大在政协发言也提了，应该熟悉这个十九号文件，因为这个东西对于他们掌握宗教政策很有帮助啊。熟悉了了解了这个东西呢，很好，有些地方这个贯彻政策很好，但是不熟悉，好像哎宗教什么什么，这个呢就常常会发生一些问题。第三呢，就是我们自己啊，我们自己呢，这个我们要更除了熟悉以外，更要培养更多的传道人、义工，要培养多，做好我们教会的工作，引导好我们教会。那么在这一方面呢，这个我们的这个也希望各地的有问题及时向我们反映，我们也及时反映，处理起来有时候有些困难，时间要拖又想去。那么还有一个办法呢，这两年呢，我们去访问，那我们当然访问也只能够到一个地方两个地方，我们去访问，访问了以后呢，当地可以晓得谈政策呢，我们可以这个可以帮助解决。 那么也鼓励，也要求各地违反政策及时向我们反映。那么另外呢，我们希望境外的宗教组织不要随便参与那个活动。这个参与活动呢，有时候呢，这个很出乎我们意料之外。我们也听到一些东西，我在这儿不讲，有时候怎么，就是一下子有些搞的反应不好，有些这个，让这个宗教这个我们工作稳定的啊，因为在河南我参与有些地方是很好的，他这个宗教，我后来得了个结论，我跟好多人都说，包括跟一些政府啊，宗教信仰只有政策能够贯彻，这个社会就稳定。政策不贯彻，有些什么违法乱纪的限制宗教活动什么呢，这个就不稳定啊，不利于社会的建设。所以在这一方面呢，要保持这个稳定了啊。就谈到这里吧。
中国政府有四个坚持，其中之一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但是马克思主义却认为宗教到最后都会灭亡。那么若是教会或者其他的宗教在内，他们增长得很快的时候，会不会造成更多的限制？三智会对这个宗教灭亡论的看法又是如何呢？
第一，宗教是永恒的，不会灭亡。第二，这个要四项基本原则，那么有一个是马克思主义，但在这个呢，我记得不晓得有一个什么文件对这个特别一个解释，就是对于十一届六中全会公告，大概是1981年吧，好像这个就在这个十九号文件以前的，有对这个呢有一个解释，就是不要宗教界呢。坚持不要宗教界，坚持这个无神论呢，坚持这个大概有一个解释的，这个我具体记不清楚。第三，关于这个宗教有所发展就有限制，这个里面应该分开两方面讲。从政策，从党的政策讲，我前面已经说了，就是说这个根据马克思的理论啊，宗教是长期的，这个长期我刚才已经说了，他所说的长期跟我们所相信的长期不一样，但是这个长，他们这个长期也不是50年、100年啊，这个长期是，照我们现在这个长期是长期的。周恩来是总理说过，照共产主义，那共产主义到什么时候呢？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是多长了？在国内，包括好多研究宗教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者。也认为宗教有五性，在中国宗教五性，一个是长期性，一个是群众性，一个是民族性，因为好多少数民族全民性宗教的，一个是国际性，一个是复杂性。所以复杂是各种啊，因为这个宗教的复杂性是各种复杂都好说，你基督教跟佛教这个就不同啊，你理解了一个不理解一个，那么就是基督教本身也有，我们也有各种不同的这个相信信仰也有所不同，所以这个呢就是认为这长期性。我还记得有次在广东听见有一个宗教干部说，他说不能够认识宗教的长期性，就不能很好的执行宗教政策。我看这个干部啊，这个有点年纪，有点水平。说这个长期性跟我们信这个主耶稣基督这个长期不一样啊，不一样。但是既然长期性，那我们也不能够要求共产党取消这个。那在这一方面呢，就是互信仰互相尊重啊，在这一方面我们不要求，但是我们要弄清长期这一点了。一点老清楚，这个不是50年、100年，的确也有具体的，就执行政策当中，哎呦，人那么多了，有个别干部就用这个办法来限制这个宗教，有这种地方有，我们认为这个是违反宗教政策的， 我们要做工作，要给他们这个申诉，要给他们提意见，要批评，我们也是这样子。那么对这种东西呢，我们说不能够这个对一个正常的宗教活动这批的。我们到我去访问这个到河南，我跟他们地方的还有省的这个宗教干部陪了，他们去，我跟他们谈这个反应，我就说对正常的宗教活动不能够采取取缔的办法啊，应该这个要保护这个正常活动，否则我认为这个是违反政策的，不符合19号文件这个规定，不符合中央关于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精神，这一点呢我们要强调的。那么这个情况是不是有呢？有的，就是说不懂了一管就错了，这个情况有啊，这个可能大家听呢，都听到一些这些东西，那么这些东西是我们要克服的。这个
听说宗教政策中有暂定政策，请问这个暂定在宗教政策之上意义是什么呢？97之后中央宗教政策是否应用在香港？现在在内地一些所谓违反政策之事会否在香港发生呢？例如大型的布道会还可以举办吗？
第一个是我们在大陆也听见有些什么定，我这个三定了，但是三定哪三定我搞不大清楚，有时候这个定人还是定点是吧，定时间还是 定地方啊？
定
啊，那不管了，他就是三定了。这个，我只是是吧？这个三定，这个东西。但是我们全国两会就是从来不承认这个三定，因为这个三定啊，这个说法，我们跟干部我们也说，你们是这个三定这个点了，我说这个很给人家的印象好像没自由这个。那我到河南去看看了一些，他们认为这个三定有些点的很动人，我可以在这花一点时间。他们这个造礼拜堂，我看了7个8个礼拜堂，这个一个堂，他们人多了，造了有4-500个人，政府给他花一个地，给他一块地，那个比较贯彻政策了，这个块地。他们就在这块地有一个地方，他用了信徒捐款捐了22000块，造了一个堂，是30米长10米宽，比较长一点，前面有个院子。是怎么造的呢？他是在89年底6月18号还是19号啊，6月以后啊，是造了3个月，很热的天气，他们自己挖沙，要沙了挖沙，买了砖头，自己去车，自己去推，很热的是搞了3个月，把这个堂建起来，把这个点建起来啊。它不是个堂，它是写了基督教3个字，这个上面一个十字架啊，这个我很感动。而且他们说他们造的时候呢，附近的点来帮他们忙。那么这个他们因为附近的点造房子的时候他们也去造，这个是。还有一个堂，我看好像都是花钱不多。有一个堂在郑州，我们下去看一个堂，他这个造好了，好像那么大，没凳子。那天我们就坐在那，全部坐砖头啊，也不过是几万块钱了。这个信徒自己说，我说真正是三次的这个教会做了很好的见证，他们在这。那么我们也跟他说，你山顶那么附近有人来，那农村交通不方便，一个乡呢大家能够到一个地方聚集在一起的比较多数，但附近有人不可以吗？他说可以。我说可以吗？就不一定这个什么山顶不山顶，应该是一个聚会点，让大家都可以来聚会。97以后遇过2次，互相尊重，互不干预，互不隶属，绝不会。我想，我很不会把在大陆现在这个做法要搬到香港来。 香港宗教要怎么样子在做，我看这个宗教信仰自由，原来宗教信仰自由怎么理解怎么弄就怎么做。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的，不必有这个顾虑啊。
一国两制，宗教政策，宗教不能消灭，社会对各种宗教应有兼容，才有进步以及发展，这些作为国家及党所承认的。但如遇有所谓违反政策的争论时，在原则、方针、政策和具体情况上，你们是如何处理的？何为违反政策呢？中国政府曾为正常的宗教活动是不予干预的，但何谓正常呢？有好些活动在香港是正常的，但在中国可能是不正常的，请问你们认为何为正常呢？我们又如何分辨呢？
就是刚才罗先生介绍了，就总的说呢，我们现在国家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从文革以后，应该说政府是花了很大的力量来纠正在文革期间造成的种种在宗教方面的错误，那么这个恐怕是一个基本的情况，但是的确还存在有偏差，这也是事实啊，这也是事实。那么这个呢，主要是我们觉得呢，这个问题就是在于，像早晨丁主教提的，就是过去那个极左的路线啊，像尽管文革是结束了，但是那个极左路线它那个影响在一些人的思想当中，或者一些干部的做法当中还会。在这里那里会表现出来，所以根本的问题还是在那个极左的那种思想还需要纠正。所以大家也是注意到邓小平最近讲哈，他说我们国家这个右偏右了也会错误，偏左了也会错误，但是更重要的要防止左啊，防止左。这个我们觉得在那个宗教方面之所以发生偏差的一个根本问题还是在这里。我举一个两例子。最近我去访问安徽省啊，安徽省呢到有的县那里有基督徒，他们要聚会，但是那里的干部不准啊。干部那个理由是什么呢？他说我们这个县呢从开天辟地没有基督教啊，我们有佛教，他说我佛教庙不是开着的吗？你们可以去到庙里去吗？你们干嘛还要聚会呢？哎呀，这个我就跟他们说，这个信仰自由嘛，是吧？信佛教也自由，那信基督教也该自由的。哎，他觉得我这里开天辟地就是没有基督教，不能够有基督教。那么这种思想，我想就是一种左的思想的表现啊。他也许能承认佛教，但是他对基督教从来没有的。是吧？他就不允许啊，说你不承认啊，至少是不承认。那么我们去呢，就是要宣传这个宗教政策，是吧？这个同时呢，我们觉得你这样是对各宗教应该一视同仁了，是吧？那不应该对基督教有另外的看法。那么我们这样去呢，也是做一些推动，这当然是一些个别的。地方是一个这样的情况，那么这个说明呢，就是那一种左的事情，是吧？那么另外就是刚才说那个正常不正常这等等，是吧？据我理解，是吧？不正常就是指有些利用宗教去骗钱了，是吧？我们那里也有这样的人，他去传道给人施洗啊。实习10块钱一个人啊，20块钱一个人啊，那么你只要今天信我，明天就给你实习，他就可以赚很多钱。那么这样的情况是有的啊。那么像这样呢，我们教会也觉得不好啊，从政府他也觉得你是传教嘛，你实际上是想骗钱。那么这样呢，当然他会受到教育啊，就要干预他，你不应该这样，这就是不正常。啊，所以正常的就是我们的聚会、礼拜、传福音，我们的这个查经、祷告啊，这个我们所有的 经常的教会侍奉，这是属于正常。那么这个是不是也有受到干预？也有的啊。那么像这样的，我们觉得也是违反正常。比如说我到安徽去，有的地方说这个你们宗教活动不能太多啊，礼拜天做一次礼拜就够了，平常你再多聚会，那你田里的生产你就不去生产了啊，你们做礼拜要影响生产啊。这个呢实际上不是这样，我们的许多弟兄姊妹哈，他也是能够又能聚会，又能平常又能礼拜天能聚会，平常又能有聚会等等，他们相反，他们心里觉得很高兴，他们生产是更努力啊，好多地方他们在生产方面都是做出很好的成绩。那么这个呢，有时候有些干部他就没有看到贯彻宗教政策，即使说是我们的信仰者的权利，实际上也能使得基督徒或者各种宗教徒也能更好在社会里面，也能更多做出贡献。但是他们有一种左的思想，就是什么呢？觉得你宗教活动多了，哎呀，那影响你的工作，影响你的生产。他是这样一个相反的想法，这呢，我们觉得也是属于一种左的思想。那么这种情况呢，的确是存在的哈。那么我们调查，一方面我们也对当地的干部也说，我们也向有关的领导也反映这样的问题。我们希望这些问题啊能够得到纠正啊，能够得到纠正。所以这个呢，的确要对那个左的思想的纠正，恐怕还要经过一个时期。但是总的来说，就是这样的一种思想，这样的一种观点，的确就是说我们今天
是
改革开放啊，我们要现代。我上午也说了。越来越多的人觉得中国要现代化啊，要更开放，宗教信仰自由是一个当然的道理啊，所以越来越多的人是承认这样一方面，这个对于我们去克服那个左的思想，总的来说是一个有利的形式。
请问在19号文件或其他文件中有否定明海外宗派在国内物业可以透过什么途径收回？
关于这个问题是这样，大概在建国以后不久，这个政府呢颁布了一个政策，这个宗教跟教育分离，因此原来各个教会办的学校全部都由政府来接管，所以这个40年来，这个在大陆所有的小学、中学、大学呢，都是这个国内的。因此，这一方面跟这个有关系的，这个呢，都是属于那个学校的产业。还有呢，就是医院，医院呢，这个在抗美援朝，这个朝鲜战争那个时候。那么由于彼此这个美国封锁了冻结了，这是那个时候教会是很困难，因为一向倚靠差会的这个教会呢一下子停下来了，经济非常困难，那个时候就没办法来维持这个医院的什么这些，所以这些医院呢后来都有政府接管来经营，因为医院没什么钱赚进来。那么为了解决我们当时的困难呢，在政府这个通过一个法令，就是凡是要教堂以及教堂所有附属的房屋可以免交税，因为这个税的比较，这个当时是房地产税的，要有个税的，所以我们一直到今天教会就是用的房子都是免房地产税，在当时呢是对我们经济的是一个很大的帮助。我们主要现在这个一直来考呢，就是靠信徒的奉献来维持这个教会，但教会呢不要赋税，所以这个不所谓物产呢，大概我想就是这些学校了，这个什么，其他大概我还没听见什么。
请问19号文件与6号文件 有什么特别的分别呢？刚才谈了很多有关19号文件的内容，但为何少谈6号文件呢？
这个 6号文件呢，我没有说到这个没说到很多6号文件，因为这个比较熟悉这个19号文件。不过我想6号文件的题目是这样子，6号文件的题目是中共中央国务院，他还多个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宗教工作若干问题通知，这6号呢，在我看呢，这个6号文件这个精神跟19号文件呢是一样的。为什么我说是一样的呢？因为他前面说了一句话，他一个呢就是说，从十一届三中全会是1979年以来，宗教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这个显著成绩呢，就是说并不是说宗教要减少要什么什么东西，这个显著成绩就是能够团结大家，能够共同这个做好落实宗教政策。
好，
这个取得显著成绩，一方面，这个显著成绩呢是实际上就是82年19号文件以后。另外一方面呢，这个文件也说，这个也说到一个问题，就是19号文件是指导中，就是那个题目了，算是19号文件是指导宗教工作的重要文件，所以6号文件是在肯定。这个继续肯定这个19号文件的。那么如果有些什么不同嘛，那其他这个团结信教群众、信教的教徒呢，还有做好工作，我光以那一段，这一段呢比较突出，就是正确对待和处理宗教问题是什么建设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这句话呢是过去没有的。这句话只能够说明，就是对宗教工作比过去更重视。还有一个问题，大概是对宗教的管理问题。这一条是在定以前呢，因为发生这个问题呢，就是常常19号文件是提了，要尊重宗教团体自己办自己教务，不要包办代替。那么但是实际上呢，干部呢有时候呢也是要干预，也干预。那么这个呢在宗教界意见很多，所以对宗教管理问题呢，这个文字上呢征求了宗教界的领袖，包括征求了丁主教领这个意见呢，最后是这样子写的，就是依法对宗教事务进行管理，是指政府对有关宗教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贯彻实施进行行政管理和监督。那么对于宗教事务进行管理，是为了使宗教活动纳入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范围，不是去干预正常宗教活动和宗教团体的内部事务啊。这个是对这个划分清楚这个政府的管理的范围了，就是比较清楚这一点的。当时是丁主教了，还有赵朴初先生了，什么他们就提了好多意见，经过很反复，是这么一件事。那么这个还有一个呢，就是关于宗教团体宗教场所活动场所要依法登记，那么这个呢是新出来的。那么由于这个登记呢现在正在准备这个要一个登记的办法，这个办法呢一直嘛也还没有出来，在这个当中也征求我们两会的意见，我们也讨论过多次全国两会了，他这个法规要出来以前呢，发给这个各个宗教团体的领导，我们也的现在还没出来，我们是每次提都是按照我们所理解的提了好多意见，所以这个大概是这么一个几个分别吧。
19号文件中认为容许宗教自由的原因之一是要建设和稳定社会，这样就把宗教视为过程中之阶段之一而已。那么若是教会增长得很快，政府会不会怕它影响社会之稳定而加以限制呢？政府有没有设定一个宗教的安全稳定比例之限制？此外，共产党党员是否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呢？若是有党员归信耶稣，他会否受鞭带呢？若我们有家人是党员，那么在走气之后，我们可以向这样的家人传福音吗？
首先我要讲的就是，我们都看过了中国共产党的党章，最近就修改了之后的党章有一些发表。在过去几次的党章里面都没有这样一个规定，说共产党员不能够相信宗教。在欧洲有不少共产党里面是有信徒的，但是中国的共产党党章是没有这个规定，要不信宗教才可以入党。但是这个规定虽然没有，事实上中国的共产党是，特别是在城市里面，是不欢迎相信宗教的人参加共产党的。共产党也不会随便去发展一个信宗教的人，参加这个共产党。至于在基层，在农村里面，我知道也有不少党员，他们是信我们基督教，也不少。至于他们的子女或是家属要信教，我知道有好几个共产党的家庭呢，里边的子女是信教的，有的共产党的干部自己不信，他的妻子是信的，这种事情还是不少。对，叶夏莲是一个例子啊。如果我理解刚才这个广东话的话，好像是谈到有一天基督教能够发展到数字很大很大，那个时候共产党会不会允许人信教，或是像今天这样还比较容易信教？这个问题呢是要谈预言了，我不能够随便回答。但是到现在为止，我好像觉得总的来说基督教人数增加到几百万了，还没有碰着共产党的一根毫毛。因为我们基督教新教在中国占人口的0.5%还不到，天主教加在一起也不到1%，我相信如果我们基督教能够传得很好，让人家知道我们基督徒是爱国的，我们不是要反对共产党的，我们的信仰同他们的信仰不同，如果我能够互相尊重，那么我们也不会去反对我们的国家，反对我们的共产党。因此如果共产党能够有一个比较开明的态度对待宗教，我们应当能够和平共处。
若家人是党员，他们信主后是否需要退党？若退党，中国如何处理？有何现象可以看到政府处理这些问题的方法是怎么样呢？
我们教会从来没有说过共产党员不能够入教，一切的人只要他信奉耶稣基督为主，接受基督教的教义，我们都是欢迎他们入教的。至于他是不是共产党员，这是他私人的事情，我们没有不让他入教。如果他的信仰是符合我们基督教教会的要求，至于共产党， 他虽然没有规定宗教的人不能够入党，就是在党章里头没有规定，在许多地方事实上他是有这个做法的，甚至于有的人因为接受了基督，这个共产党要说服他，劝他不要接受基督，要是劝他了几次还是没有成功，就要做一件事情叫劝退。我本来也不懂什么叫做劝退，实在就是劝他退党，有这种事情，这种事情他有权利做，因为他是处理他自己党内的问题，我们也不便干预。
真正传播是一所非牟利基督教传播机构，我们的意象是透过多媒体制作、网络和文字事工，叫无数的华人都能够认识基督信仰，并且成为基督的门徒，荣神益人。感谢神，机构每年的经费和制作开支，神一直透过教会和信徒供应我们。如果你认同我们的意象，我们诚意邀请你透过奉献作为我们的事工伙伴，好让我们能够继续尽心制作紧贴时代需要的产品，为大家带来生命的改变和转化。欢迎你致电2409-1233，或者浏览机构的网页 www.gnci.org.hk 去了解奉献和支持我们的方法。愿神赐福给你。